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李崇恩。最近为你预备的内容呢，是历代志的研读，包括上下两部分的历代志研读。今天呢，进入了第十七讲，我们要来认识一下关于约兰与亚哈谢这两位犹大的君王。为了配合今天节目的内容呢，选来了一节主题经文呢，就是历代志下的21:7。经文这样说：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上一讲呢，我们提到约沙法王，就在他去世之后呢，犹大国进入了一段黑暗的年代，先后执政的是约兰和亚哈谢。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这两个王呢是腐败的、离弃神的君王。至于问题的出现呢，其实可以追溯回约沙法的责任的，因为他错误的跟以色列王亚哈结亲，让儿子约兰娶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就带来了恶劣的影响，也成了约兰行恶的原因。这样的结亲决定呢，更加是引狼入室，祸及大卫家。因为亚他利亚在儿子亚哈谢遇害之后呢，他竟然起来要剿灭犹大王室，导致国家的一个危机出现。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21:22，认识黑暗年代的这两位君王之外，更重要的，我们要看见神因着信守大卫之约呢，继续向大卫家赐下灯光与盼望。历代志21是关于约兰作王的故事。约兰以长子的身份继承父亲约沙法的王位，但是他登基之后所做的事情，竟然是杀害约沙法的其他儿子，也就是他的众弟弟，以求可以巩固自己的王位。21:3-4这样说：他们的父亲将许多的金银财宝和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但将国赐给约兰，因为他是长子。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我们看到身为父亲的约沙法呢，厚待他的儿子，为他们呢可以说做了很完备的一种的预备赐给他们财富、诚意，最宝贵的国位呢，他就赐给了约兰， 不过，约兰却对兄弟做了极其邪恶的事情，夺取了他们的性命和财产。他是以暴力来自强，确立自己可以成为大卫之约的唯一后代。按照历代志的描述呢，21:6是这样评定约兰的：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作者指出了约兰因着家庭的破口，结果就跟随了亚哈女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所做的其实就是亚哈家所做的事了。不过呢，耶和华却不会毁灭大卫的家，因为神对大卫家的爱呢是无条件的，而且所立的大卫之约呢必定永远有效。这个盟约呢就成了永远的灯光，也是黑暗中的盼望。神表示他是会坚立大卫家在圣殿里的侍奉的。历代志下21:7，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这一节经文呢，也就是今天我特意选出来的主题经文，是我们要谈论、分享、学习的一个核心。那我们看见约兰呢，他一心用武力、暴力，令自己成为唯一的政权继承人，可以独占这个大卫之约。但历代志的作者呢，很清楚地表示，他绝对不认为这样做是合法、合理的，而且大卫之约的核心呢，其实并不在于政权的延续。大卫之约的核心乃是在于圣殿的敬拜。所以呢，神对大卫家的应许呢，就是让大卫家继续乘船去侍奉神，寻求神的使命，在圣殿来敬拜。我们看到约兰既然行恶，并不像先王亚撒和约沙法那样去寻求耶和华，于是呢，他的国就出现崩坏的现象了。作者首先记下以东人和利拿人先后背叛犹大，当中呢，原来涉及神学的原因的。21:1，作者说这是因为约兰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呢。那说到以东人、利拿人这两个民族呢，本来附属于约沙法所管制的犹大国的，那现在呢，他们靠着相对来说是弱小的军事力量，就成功的对抗了约兰的大军。他们之所以能够脱离约兰的权势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耶和华是刻意令约兰落败的，好作为约兰离弃神的惩罚和报应。所以约兰被以东、被利拿所背叛呢，这完全不是军事力量上的问题，而是因为约兰离弃了神，因此他也受到神的弃绝。既然耶和华已经离开了约兰，那么列国呢，也不再惧怕这个犹大国了。他们都起来，要背叛，要自立。面对着这些背叛的教训，约兰并没有悔改寻求神，他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21:11这样说，他又在犹大诸山建筑丘坛，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诱惑犹大人。就是这样，因着约兰行恶不断呢，先知以利亚写信发出警告。那这一段呢，是历代志独有的记载。21:12说，先知以利亚答信与约兰。不过呢，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难解的问题了。按照生平时间呢，约兰登基之前，先知以利亚已经被接到天上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呢，不可能同期出现，以先知和君王的身份有所互动的。所以呢，在这里就很难解释以利亚是怎样写信给约兰这一件事了。当然，关于这一个问题呢，有过很多的讨论、考察等等。不过呢，学者提出的不同解释，一直都没有妥善的、共识的一个答案。所以呢，我想啊，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许我们的重点不应该放在信件原作人的考据之上，而是呢，多去了解先知以利亚他的身份、他的代表性、历代志的作者这一段的记载到底他要向读者传达怎样的神学信息呢？这是我们要关心、要理解的。先知的这一封信件当中呢，他首先就指出约兰的具体恶行，说他停止了寻求神，又残杀异己，又行亚哈的道，因此神就宣告刑罚。这些刑罚主要是针对约兰本人、他的家庭、他的财产的。而当中最特别的就是说明了要以肠子患病来作为惩罚。那我们去理解作者把以利亚为名的这信件放在书卷的这里，他的目的呢，是要让读者去明白先知角色的重要性。先知呢，就是要向神忠心，勇敢地揭发君王的罪行，毫不掩饰的，并且呢代表神发言，预告犯罪的人将要受到刑罚。而这样做的目的呢，不是要咒诅君王，而是期望君王可以悔改。但是由于约兰没有理会先知的警告，所以最终呢，他就承受着这封信当中所预告了的惩罚。来到了历代志下21最后的部分，记载了约兰受罚的情况，主要有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就是外敌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犹大，掳走了他所有的家人财物，当中只有他的小儿子约哈斯可以幸免，得以延续神所应许的大卫家的灯光。至于第二部分呢，就是约兰真的因为肠子患病而死，而且境况相当凄凉。作者以三件否定的事件呢，来强调约兰呢不得善终啊。这三件事分别是：百姓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表达尊重纪念，他去世的时候无人思慕，他不能葬在立王的坟墓里。所以我们看到先知所发的警告呢，已经应验。
重温历史，传承神的应许， 学习圣殿神学，持定祭司身份，敬拜侍奉。请听2023年新制作《历代志上下》，李崇恩老师主讲。
我们继续看《历代志下》第22章关于亚哈谢作王的故事。约兰死后，是由耶路撒冷的居民立了王的唯一后人亚哈谢作王的。似乎呢，作者是想指出，支持亚哈谢的群体呢，相对是弱小的，他没有得到犹大全国上下百姓的认同，所以呢，是一种负面的描述。无论如何，经历了外忧内患之后，大卫家的后代仍然在位，而亚哈谢作王呢，带出了另一个影响这一段历史的人物，就是他的母亲亚他利亚。她是暗利的孙女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22章3到4节这样说，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一样。因他父亲死后，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败坏。我们看到亚哈谢总是听从别人的献策出谋，是一个没有主见的领袖。而更影响他的就是整个客观的环境，他是被亚哈家的人所包围的，他听的他行的都是亚哈家的道。亚哈或者亚哈家在这里再三的出现，主导着亚哈谢的管制。就在这种形势之下，亚哈谢自然跟随了双亲去行恶，随波逐流。由于听从亚哈家的主谋，他呢就连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一同前往基列的拉莫，跟亚兰王哈薛来征战。哎，这一幕似曾相识啊，因为之前的约沙法王也曾经与亚哈王结盟去攻打这个基列的拉莫，导致亚哈阵亡。而现在呢，由他们的后人来重演历史，而结局呢，对犹大王对以色列王来说同样还是一场悲剧。亚哈谢没有从祖父父亲他们身上来吸取教训，反而是任由亚哈家来做主谋，并且呢跟以色列王结盟，已经变得跟亚哈家没有分别了。这就是他将要受到惩罚的神学的原因呢。在刚才说到联手对付亚兰的征战当中呢，亚兰人打伤了以色列王约兰，所以约兰就退兵要治疗伤势。这个时候亚哈谢分属盟友也是亲人，为了表示友好关心，他就到耶斯列去探望约兰。那这一幅家属团聚的温馨的图画，暗示了亚哈谢跟亚哈家真的是纠缠不清啊。那这样的关系也令亚哈谢受到连累，毫无预警的遇上了杀身之祸。22章7节说，亚哈谢去见约兰就被害了，这是出乎神，因为他到了就同约兰出去攻击明示的孙子耶户，这耶户是耶和华所告使他剪除亚哈家的。原来亚哈谢的死呢并非偶然，而是出于神的。作者指出，这就是神的安排，有着神学上的解释。亚哈谢去探病，表面上 这是亚哈家的很正常的活动，但实际上呢，是神在主导，让灾害报应临到整个亚哈家，当中也包括了亚哈谢，因为他一直行亚哈家的道，也真的成了亚哈家的一份子。神要施行审判，选择了耶户去执行剪除亚哈家的任务。那虽然耶户是被告，却不表示这个人呢是因着他的敬虔而蒙神拣选的，不是哈。我们也见过神使用很多外邦的君王领袖来履行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的，而这些人呢，他们跟神的关系并不重要，他们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好，我们说回亚哈谢的结局了。耶户成功反击亚哈家，也杀了探病到访的犹大首领，还有亚哈谢的亲友等等。当时亚哈谢尝试躲藏，但最后呢，还是被捉拿，被杀死。因为临到亚哈谢身上的，其实是神给亚哈家行恶的惩罚。他最后呢，只能够葬身在以色列的撒玛利亚。其实啊，亚哈谢能够得到最后的安葬呢，也完全因为他是那寻求耶和华之约沙法的儿子，是因为耶户敬重约沙法，就以埋葬亚哈谢的方式来表达，来致意。当亚哈谢死了之后，他的母亲亚他利亚就趁机篡位夺权，起来剿灭犹大的王室。那这一个事件呢，绝对是对大卫之约的一个威胁。那么大卫家会不会就此断绝呢？希伯来原文当中22:10的意思呢，大概是亚他利亚的儿子死了，他起来，他推翻所有属于犹大家的种子。种子就是代表着犹大家的血脉延续。亚他利亚这时要把所有种子给铲除，分明呢就是以人的力量试图来破坏大卫之约了，要熄灭大卫家的灯光。而这个时候神使用另外一位女性执行保护种子的计划，她是王的女儿约示巴啊，她的名字当中啊，其实就有勇敢的意思哈。她真的挺身而出，把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由所有王家种子当中呢给偷了出来，保住大卫家仅存的这一点血脉。这个场景也是似曾相识吧，就好像昔日摩西的母亲和姐姐保护了男婴的性命，延续神的拯救计划一样。现在神的恩手也正在推动，借着勇敢的妇人保存了唯一的种子，来维持大卫之约的灯火不灭。历代志下22:11-12记载，约示巴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他们收藏了王子约阿施在圣殿里6年。这个时候呢，亚他利亚篡了国位。关于约示巴是耶和耶大妻子的这件事呢，是历代志的独有记载哈。作者有意突出整个祭司和利未人的群体，他们在保存大卫之约还有王家种子当中的贡献啊，就因为他们忠心的在圣殿守护着王子的安全和成长，让大卫家的灯光不灭。我们可以看见邪恶的亚哈家虽然这样的凶猛，虽然在当权，王太后 亚他利亚虽然剿灭王室种子，但是神感动了勇敢忠心的子民呢，站出来，他们合作守护着神的计划。当中无论是约示巴还是这个祭司啊、利未人群体啊等等，他们都是甘愿冒上了性命的危险，对抗着王太后，保存大卫家的种子，为着日后王室复位做出了预备。那读者必须承认，耶和华呢是掌管万事的主啊，他在大卫之约的应许呢是一句都不会落空的。看看历史，这就是最好的见证了。我们之前所研读的关于历代志的记载呢，主要是看到寻求神的君王他们如何在大卫之约的应许之下得到保守赐福。可是今天呢，借着约兰、亚哈谢这两代的君王，我们就看到这个盟约当中相反的另外一面，就是当君王领袖一直离弃神，行恶道而不知悔改的时候呢，他们是必定要承受从神而来的审判和惩罚的，绝无例外。不过呢，这一位施行审判的神，同时呢，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就在人不晓得去寻求神的时候呢，神的爱总是会主动的提出一些的催促，又或者在审判之前呢，也会安排多方的警告，希望人可以悔改、回转。在不信的人的眼中呢，他们往往只会看见神的严厉的审判，但对于我们相信的人来说，我们就会更多的注目在神的守约施慈爱了。当约兰行恶的时候，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当亚他利亚要杀尽犹大王室的时候，神出手保护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神就是爱，他的爱是主动付出的，也不受任何人或者事的限制，所以投靠他的人呢，总是有福的。弟兄姊妹，愿你愿我不要离弃神，坚定不移地继续来倚靠他，让我们在世得蒙赐福。关于今天历代志经文的研习讲解呢，我们就在这里结束。谢谢你收听李崇恩为你预备的真道分解的学习内容。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